中共政治风暴成形，军中两大传言对习近平不利，孙立军背后现出两股势力，央视定性不得了。重庆两会开幕日，政协主席王炯突然倒地不起，中国 H5N6 经传突变。面对中共威胁，台湾外长说美国自行评估是否协防，习近平出手，北韩货车到中国补货。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7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习近平忙于筹备二十大连任的同时，台海局势亦都不断变化。有观点指，新一届中共中央军委出现台海帮，可能意味着习近平筹划未来对台开战。同时，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亦都会影响台海局势。不过，最近从中共军中传出对中共政局不利的信号。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教姚成在1月16号新唐人的评论节目当中透露，最近他从中共军中的朋友处收到消息指，军队有人联合致信习近平，第一封信是解释当前对台湾开战不可行，可能令中共面临亡党亡国的危险，第二封信是劝习近平放弃连任，取消领导干部终身制，避免文革再现，维持党内集体领导。姚成无法证实这两封信是否属实，不过空穴来风未必无因。最近有关中共内斗的传言接连不断，而且都涉及核心层，诸如栗战书是江真卧底、留亚洲反习被捕等等。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君涛在同一个节目当中说，这样都说明共产党的官斗已经到了生死关头。王君涛表示，习近平上台是要巩固共产党的红色江山，中共高层共识是红色江山要靠红色血统来守，但习近平现在对红二代成员，而且代表李先念家族的留亚洲落手，就打破了中共权力的潜规则，意味着权力重新洗牌，而栗战书风波就可能打破迎不上大夫不整常委的先例。惯例连番被打破，可能意味着中共政治风暴正在形成。这一种内部的分裂，势必影响中共在台海的野心。最近乌克兰局势紧张，各界都在关注习近平是否会趁机进攻台湾。姚成透露的信息显示，至少中共军队内部有相当强烈的反对声音。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日前在 Facebook 发文，针对台海和乌克兰联动的局势分析说，从普京的目的来看，他不需要冒险开战，普京想要实现的战略布局应该是让乌克兰成为俄国和北约之间的缓冲区，如果俄国动武，就会迫使北约在他没有占领的土地去做军事部署，到头来仍然没有解决问题，何况普京亦都唔能够俾北约有反击嘅借口同正当性，因此事情仲系要回到谈判桌上嚟敲定。另一方面，吴家龙提到，美国嘅国防部署本来就系可以同时喺地球上打两场半嘅战争，一场喺欧洲，一场喺亚洲，另外半场喺其他地方。简单嚟讲，对美国嚟讲冇乜嘢两线用兵嘅压力咁样嘅问题。俄罗斯了解这个局势，因此即使在乌克兰开战，亦都会控制在有限度范围之内，更加不会配合中共。吴家龙总结说，普京应该不会蠢到给北约充分的借口，在靠近俄国边界的地区做军事部署，剩下的就是看中共会不会蠢到对台湾做军事冒险，来逼台湾出走，同时给日本充分的借口，来使国防体制正常化和重新军事崛起。中共党媒央视最近推出所谓的反腐专题片《零容忍》，意图震慑中共官场，为2022这个政治大年开年。第一集播出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的电视认罪，更加首次曝光孙立军的政治团伙成员。不过，即使在谋反罪名几乎被坐实的当下，孙立军背后权力的角力似乎亦都仍在进行当中。 《零容忍》的第一集在1月15日晚首播，影片一开始就推出对孙力军案的定性是政治团伙案，指孙力军政治团伙是典型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动摇了党的执政根基。政治问题对中国来讲是最严重的问题，政治团伙更加是不得了的定性。专题片说孙力军的政治团伙危害了政治安全，换句说话讲，亦即是散党夺权。影片用大篇幅曝光孙力军的政治团伙成员，包括原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王立科、原中共上海副市长兼公安局长龚道安，以及原中共重庆副市长兼公安局长邓辉林，证实了早前外界所传政变集团中下层的组成。据孙力军讲述，王立科每年大概会到北京四五次，每次都给孙力军$30万放在一个小的海鲜盒里面。到案发时，小海鲜累计折合人民币9000多万元。后来孙力军又将龚道安和刘新云收为心腹，龚道安又引荐同为湖北同乡的邓辉林，这些人亦都得到孙力军的大力提拔，被安插到重要的岗位。但有观察人士注意到，片中的孙力军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太大压力，甚至还讲了一句通报内容是准确的，似乎是打住官腔在对官方通报点评。而且孙力军看起来比以前略显肥胖，和龚道安、邓辉林等人的潮水形成对比。而且从1月13日中共最高检的公布来看，中共检察系统对孙力军提出公诉的三个罪名完全不涉及政治问题。这三个罪名是受贿罪、操纵证券市场罪和非法持有枪支罪。当时观察人士就提出，中共检察系统如果同孙力军安一个泄露国家机密罪，那刑期基本上可以去到无期徒刑甚至死刑，但最终拟定的三个罪名却有为孙力军开脱的意思。有观点认为，在孙力军的背后，中共高层的角力仍然激烈，这样当然不是为了保孙力军个人。正如早前观察人士所讲，孙力军团伙的成员最高不过副部级，不可能独立完成谋反这样的策划，背后一定有至少副国级的官员。而家真正的角力是习近平能否顺住孙力军团伙追查下去。估计未来孙力军的刑期以及是否继续深挖背后主谋，是高层内斗的一个闸火点。港媒《星岛日报》1月17号引述消息透露，在16号上午，中共重庆市政协开幕仪式上，市政协主席王炯在报告的时候突然倒地不起。16号开幕的中共重庆市政协五届五次会议正式拉开重庆两会大幕，王炯在开幕当日发生意外，引起全场哗然。据报道，事发时在王炯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摄影师反应迟钝，眼白白看着王炯从突然讲不出说话到倒下，起码五至八秒时间内没有人伸出援手。跟着倒地不起的王炯很快被送往医院，工作报告由市政协副主席宋爱荣继续进行。重庆卫视直播影片当中，虽然看不到汇报工作报告的王炯本人，但能够听到他的声音，从语速缓慢到变得口齿不清，跟着会场突然传出哇哇的惊叫声。中共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悦惊讶得张开嘴巴，主席台多人站起身望向港台，然后影片中断。这个是继去年内蒙古主席布小林作政府工作报告晕倒之后，再度发生两会会场官员倒地不起事件。而重庆这个直辖市自从薄熙来之后，一直是官员事故高发区，今次又因为王炯受到关注。Omicron 在蔓延之际，四川、浙江和广西等地相继传出 H5N6 禽流感病例，目前已经证实有两人不治，世界卫生组织呼吁需要采取紧急因应行动。英国太阳报援引香港卫生署说，四川省、浙江省和广西有五人确诊 H5N6， 包括四男一女，其中两人离世，另外三人正在医院抢救。这五人当中，四人曾经接触过活家禽，当局正在调查第五人的感染途径。 值得关注的是，从中共官方通报来看， H5N6 确诊自去年下半年起快速增加，而且尽管人数和2017年 H7N9 的几百人相比要低得多，但 H5N6 的症状严重，导致很多人病危。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莫斯大学医学中心教授傅肯表示， H5N6 导致不治的比例很高，今年中国患病人数增加令人担忧。另外，尽管世卫去年10月曾经表示 H5N6 大多数都是因为同家禽接触，没有确认人传人，但有专家认为突变可能已经出现，增加了对人的传染力和导致不治的比例，至于能否人传人还需要等待进一步确认。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1月13号在接受法国24小时新闻台视像专访时表示，中共对台军事威胁越趋严重，未来美国是否会协防台湾由美国自行评估，但捍卫台湾是台湾自己的责任。吴钊燮指，自2021年至今，中共已经派遣超过900架次军机绕台，面对中共的军事威胁，台湾将会持续提升不对称战力，致力维护台湾的民主自由。在谈到美国是否协防台湾问题时，吴钊燮表示，这个交由美国自己评估，他强调捍卫台湾是台湾自己的责任，台湾必须做好自我防卫的准备，同时亦都相信美国会信守台湾关系法的承诺，提供防卫性武器。吴钊燮仲以香港为例子，这样让全世界明白中共的承诺并不可信，一国两制事实上只有一国并无两制，台湾人民不愿意接受中共的一制威权统治。他说，香港民众无从反抗中共的国安法，但台湾可以挺身反抗中共的压制，坚守对民主自由的信念和生活方式。北韩为了防疫已经锁国一年多，日前有外媒报道指出，在北韩和中国边境见到货运火车行驶，疑似再运医药和民生必需品回国。综合英国卫报和韩联社报道，1月16号上午，有人目击到一辆北韩货运火车穿越鸭绿江抵达中国丹东。韩联社话，丹东当地警方16号清晨开始加强中焦友谊大桥和丹东站附近的警备，阻止一般民众接近。虽然没获得确认，但有消息指这一列货运车可能在17号装载医药品和生活必需品等紧急物资返回北韩。如果消息可靠，这个就是北韩自2020年锁国以来首次有火车跨境载运货物。不过报道亦都指，重启货物列车是否意味着陆路贸易全面重启，定是仅为一次性的贸易，目前仲无法确认。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